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雪道的尽头是骨科。就是还有一句这个俗语啊，我不知道青辉听过没有，说这个自己摔了伤不起，然后呢撞到别人赔不起
啊。对对对对。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青辉。
对，最近这几天呢，全国各地陆陆续续都开始下雪了，并且这个雪有的地方下的比较大。
对，就是好像除了不只是北方啊，你看像什么武汉呀、南京啊、上海啊，就是偏南方的地方，然后也都开始下起大雪了。
对，有了雪，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说有了这种新的期待啊，去了说这个绿雪兆丰年，其实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再加上这个假期也快到了，然后好多人就是说关注这个有雪了有冰了，是不是可以去好好玩一下
玩一玩了。
对
确实像我们在北方的话呢，像最近很多的公园啊，就那种的一些雪场啊冰场啊，然后也都陆续开放
了。
嗯对，像一些滑雪啊这种的冰雪运动，慢慢的，对，就像刚才提到的，孩子们也放假了，
对，
所以参与的人员也就越来越多了。
但是有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雪道的尽头是骨科。
对，这好像每一年的这个冬天，每一年的雪季，然后都会被那个听说哈。
嗯，
这个可能也是跟我和刚哥所在这个行业相关，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冰雪运动它特别开心啊刺激
啊
美好的一面，但是有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这个背后的一些风险所在。
对，我这个为啥对这句话比较有感受呢，因为也是去年嘛，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嘛，然后他就是去滑雪，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摔成这个骨折，
在家里应该不是卧床是趴床趴了好几个月。
对，这个我也有朋友，就是这种尤其是特别喜欢滑雪的这种爱好者哈，就时不时也会听到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发生。
嗯，
就类似于像积水潭呀、北医三院啊，对吧，就像这个在北京比较好的这种的跟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相关的，每到这个冬天的话呢也都是就诊的高峰期。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不能说是因噎废食，
对，
因为说哎可能会摔了我就不去玩了。
对，
但是我跟刚哥我们就是在聊到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想跟大家传递的是，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大概率知道它的这个风险发生的概率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提前去做点什么。
对，做好一些这种防范，然后我们才能就是玩得尽兴，也玩得放心嘛。
对对对，
嗯，
这个防范的话呢，除了说我们都知道哈，大家现在对这种专业的这种的器具啊，一些运动啊这种设备啊装备啊，可能不像以前，我记得头些年的时候啊，比如一二十年前，那时候滑雪啊什么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其实有些装备也觉得啊无所谓，对吧，可能穿的也比较的休闲，或者不是专业的装备，然后也就去了，到那儿的话可能随便租个服装啊或者租个什么的话，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衣服不太合适呀，不是很合脚啊，这种可能会带来的。但这些年我觉得尤其是一些这种运动爱好者的话呢，在这方面可能他们都会提前的去做好了这样的一些物理方的工具上的这样的一些准备了。
对，但是这个冰雪运动呢，我觉得确实，因为我自己确实也滑过啊，我自己的切身感受确实怎么说呢，
身不由己是吗？
对，就是说他们就是你滑上之后确实很吸引人，你觉得就是跟上瘾一样啊。
嗯，
对，因为它也是一种挑战极限，挑战自己嘛。
对对，
但是它也有一些这种特点，就是我自己去滑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是比较初级嘛，但是确实在那个雪道上，然后你的速度确实快啊。另外一个人多，再有一个就是不同的这种这个运动水平的，大家在一块儿，
不同的雪道哈，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同一个雪道里面，你发现这个技能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控制的这个能力啊，或者这个适应能力啊，也很好，就是控制的比较好。但是有的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身体和这个意识完全不在一块儿，就是容易出问题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一些这种场景啊或什么这样一些铺垫的话呢，其实综合下来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一旦到了这种类似于滑雪啊这样一些高风险或这样的一些极限运动，它可能发生的风险无非就是两类。一类的话呢就跟人相关，一类的话呢是跟咱们的财务，比如说我们的雪具啊，对吧，我们的行李啊，或者甚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对吧，就这些哎掉了呀。对，所以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铺垫哈，其实无非总结下来，在这个雪场上 容易发生的风险或者潜在的这样一些风险，无非就是两类，
嗯，
对吧？一类的话呢，就跟我们人相关，
对的，
对吧？比如人摔伤了，或者被人给
撞
了啊，对，这种一旦发生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可能就会引发的是要么去就诊看病，
嗯，
还有更紧急的一些更严重的话，可能会涉及到
救援，
对吧？啊，
嗯，
这是一类风险。还有一类风险的话呢，其实就跟我们的财务相关了。
对，
比如说在雪场上雪具给损坏了，
对
吧？对，或者手机给弄丢了，
对
吧？或者带的东西去然后给丢失了什么的，
嗯，
那大致就是分成这两类。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各位听友朋友其实分享的，也就是说面对这两类风险，那么我们从保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去做哪些准备呢？
对，首先来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意识，说哎，我已经有这个意外险了，我还需要再配置这个，就是类似于滑雪保险，或者说有的可能是包含在这个旅游意外里面，叫旅游意外险吗？
嗯嗯，
对。
这部分的话呢，之前我和刚哥我们在之前讲一些意外险啊什么的时候也提到过，这里也跟大家我们再来重新温习一下哈，
对对，嗯，
就是我们平时买的那种意外险，我们称之为叫综合意外险，或者说这种一般的普通
意外险，
它其实覆盖的呢，
嗯，
是我们生活呀或者工作当中那种就是比较普通的风险，
对
吧？
嗯，
大家就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哈，
嗯，
就这种这种非主观的啊，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客观发生的，
嗯，
而且不以人的这种意志然后来去发生的这样一些这种的风险，
对，
那么我们通称为意外。那这种意外的话呢，比如说上下班的路上可能有的时候摔到了呀，或者说是啊，甚至有的比如说在办公室的白领的工作可能坐在凳子上然后被绊倒了呀，或者说在电梯里面，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啊，电梯有的时候发生什么故障了，然后这样的一些风险。那这种风险的话呢，相对来说哈，它对这个人员或者说是它这种怎么讲，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
寻常，
哎，比较寻常。
嗯，
也就是说从它发生的概率来说的话呢，就像猫抓狗咬，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这种好像打狂犬疫苗啊这种的话好像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
嗯，对，
所以这种风险的话呢，在这个普通的意外险里面呢，它是会涵盖的。
对，它的这个场景啊相比来说就我们比较常见啊，
对，
有这个发生的概率，但是相比来说就是比较一下，类似于说我们去就是说这个滑冰滑雪啊，
嗯嗯，
它这个就是说特定的这个场景就是说非常明显，并且说它的这个出险的，因为它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特点嘛，然后它的出险的概率是相比来说是比较高的，
对，
有可能就是说这个造成的这种对人的这种损伤，咱们就举个例子，就人的损伤来说也有可能会比较严重，因为你速度快人多啊，这里面就是说比如说骨折啊或者怎样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这种专业的这种设备，比如说这种雪具啊，它也可能价格也比较高，造成这种财务的损失可能也是比较大的，
对，
嗯，
所以这一类的这种的运动的话其实不只是冰雪运动了哈，
嗯，
比如说还有一些像这种
攀岩
啊，哎，潜
水，
哎，对，还有一些哎，对，蹦极，什么高空跳伞，嗯，哈，就类似这种的话呢，我们通称为一类运动叫高风险运动。所以这个高风险运动，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每天把自己经常会暴露在这样一种风险里头，
嗯，
那么这类风险的话呢，那我们一旦要去啊，就是说参加这种运动的话呢，大家就心里面可以有一根弦儿，或者要有这个意识，就需要去单独的买一份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能够覆盖这类风险的这种的意外险了。
对，是这样子。当然呢，就是说从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特点来说，我们去了我们普通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我们需要关注的，
嗯嗯，
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运动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其实它还涉及到一个场地方。
啊，对
对，吧，还有这个组织方，
对，
包括就是一些这种运动呢，它可能不是以娱乐为主，可能是一些这种比赛啊赛事啊，
嗯，
我觉得可能有专业的这种运动员，他们相比来说这些参与方他们其实面对的风险或者说需要考虑的这种产品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嗯，
场地方啊，他，
嗯，
有场地的这种责任，一般情况我们说要是不是配置一个场地责任或者公众责任险，
对，
对吧，还有一个组织方可能就是说他是组织这个赛事 的， 啊，
嗯，
然后可能就是要有这种组织责任险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一般的这种普通的这种爱好者啊，就是以其实是以这种娱乐啊是吧休闲为主的，
嗯，
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买专门的这种滑雪的这种运动险，
嗯，
或者说旅游意外险，然后这些我觉得基本上来说也就够了。但是呢， 对于一些这种专业赛事，比如说他有具体的一些赛事排名，有一些奖金，
奖金，
对，还有一些这种赛事的参赛的是有要求的，这种专门要有赛事的这种运动专项的这种保险去保障。
对，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哈，也不用那么的紧张或者觉得很复杂。
嗯，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就可以这么来去给他怎么说呢，进行一个理解，就是当这个风险它发生的话呢，有可能它会比较严重，比如对人体的这个损伤比较严重比较大，那可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骨科了，一个简单的崴着了，对吧？然后脚哪儿可能扭伤了，它有可能真的就骨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相对应的，当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它发生的这个医疗费用就会比较高。
是的。
或者甚至到可能你里面要用到一些进口的一些耗材，那这部分的话呢，有可能是普通的这个医保它是不覆盖的。
是的。
它是没办法报销的。
嗯。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买单独的这样一份这种意外险呢？就是为了说，当你发生这种特定的这样一些比较高额的这样一种意外就诊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用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救治的条件，
和技术，
对，技术，当你想用一些比较好的耗材，不会因为说它不在这个社保范围内，
对，
然后去犯难，
对，
或者说因为你还需要后面有持续的一些康复，
对，
然后的话呢，你可能这个费用然后就有点超额了或怎么样，
嗯，
所以这一类的话呢，是大家可以就先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买意外险，不是说保证你就不会发生意外了哈，
对，
就是它一旦发生之后，去了医院之后，能够让你更加从容，心无旁骛的去能够得到最及时的而且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救治
条件，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类情况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就是一些这种已经发生可能人员相撞这种情况非常的严重了、
嗯、
很紧急的话，这个是会涉及到要一些紧急救援的，这种紧急救援的话呢，对于我们普通的像这个雪地的雪场呀，或者这种组织方的话，对他们来说可能也并不是他们擅长的。
对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保险公司或者说是他们去对接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他们自己运营的，还说是他们对接的一些这种第三方的专业的机构，他可能甚至要动用类似于像
直升
机啊，
对，
对、
嗯、
这样的一些这种就点对点的这种的比较这种更加紧急救治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那么如果有一份保险，你会发现它不只是帮你去把你的费用给它覆盖了，更多的是要帮你第一时间去对接到救命的资源。
对，这种效率或者抢救的时机非常重要。
对，这种专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说这个依赖于场地方或者这个就这种雪场呀，他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很专业的，对吧？给到我们这种的救治啊，
对他们可能有相应的一些基础的一些，
对对，
但实际上说一旦发生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
紧急的，
对，还是这个专业的人，然后去这个做专业的事情。
对，是的、
嗯，
这种紧急救援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种专业性就会更加的要求比较高了。然后只是说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哈，大家去买这样一份相对应的这种的高风险运动，不管是滑雪也好，还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些运动也好，
嗯，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责任条款，我们一定要去看它这里面是不是覆盖的，对吧？
对，是的。
还要看一看，哎，它的这个保障的责任，然后看一看它这个比如保障的金额呀，
嗯，
然后的话呢，它覆盖的这个医院啊，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甚至于更加细节的哈，
嗯，
比如说大家知道，像在北京，如果说要是玩这个这种冰雪运动可能最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延庆 对吧，就是往这个北边去，但是的话呢像有一些区域他们可能现在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雪场，但是大家可以看看他可能在后面有一些免责的医院，他有可能就会覆盖了这些区域的这种的医院、
嗯、对，
因为这个呢也是很不幸啊，这个呢是我们在过往保险公司可能他
被伤过
被伤害过，对，我们也只能说的这么的这个比较的隐晦一点哈，也就在过往的话可能有出现过一些这种集体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事件，
对，
那保险公司它会是会把一些特定的区域甚至特定的医院
对
给它上到它的黑名单里头，
是的，
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会发现哈，哇，原来一份小小的意外险这里面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细节还真的是蛮多的，
对，是这样子。嗯，当然就是说刚才聊了一下，就是还有一句这个俗语啊，我不知道清辉听过没有，说这个自己摔了伤不起，然后呢撞到别人赔不起
啊，对
对
对对。
刚才我们提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配置保险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把这个风险或者提前的防范这个主动权然后放在自己手里啊，让自己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更从容，但实际上来说 我们以这个滑雪为例啊，它确实速度很快啊，然后这个雪道越是这个好的这个场地啊，或者大家就是这个人越多，你大概率我们有可能我们会撞到别人，
撞到别人，
对
对。
然后这里面就是说，因为涉及的就是三方嘛，我们统称是三方，这个有可能你会撞一个雷，有可能你会撞一组雷，对起来啊，这里面这个一般情况下撞的话，我们就容易说这个小的轻微的擦伤啊碰伤，我觉得这也还好，但有的严重的真的是骨折什么的，这些啊，对这些东西可能就是真的。带来的这种赔偿啊，我们不能说上不封顶嘛，反正他也是比较怎么说的，这个责任也比较重，另外一个赔偿的费用也是比较高的。
对
啊，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类似这种存在第三方责任的，通常情况下医保是它是不会给理赔
的
啊。
对，
这个跟咱们的交通意外啊这些它是相似的。
嗯，
因为你既然是有第三方责任，那么他肯定是先视为说这个过错方，他要先来去承担起这个经济赔偿的这个责任。所以刚才刚哥的这个提醒，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责任条款里面，除了说大家看一看说我自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保障之外，还要看看说如果我成为一个对吧，
对，
我去
肇事者
了，哎，我成为一个肇事者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看看这个第三方责任的这个他的一个保障的情况，把这部分也要去具体的对吧，也要，哎，对，也要给他考虑进去。
嗯，对。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
除了人员这部分的话，
除了人员这一部分，还是有一些这种雪具的一些这种损坏呀、啊，对吧？一些行李的丢失啊，这些可能也要
去跟物体相关的，
对对，
跟
物品相关的嘛啊，这些可能也要去考虑，因为大部分来说，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我们自己去买一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专业的这种雪具啊什么的，其实是不太经济的，大部分都是租嘛，是吧？啊，对。但是这种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租的这个雪具的这种损坏啊。我觉得这个责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这个可能不只是说是租的，因为自己的也有可能也会损坏嘛、
嗯、
对吧
对。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风险由人，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呀，因为它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嘛。
是的、嗯、
如果说一旦发生一些损坏，而经常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比较搞笑的视频，可能一旦上了那个索道上哈、
嗯，
你的雪具突然脱落了呀、啊、或者怎么样的话、
啊、
对吧、
啊、
这种情况它其实也是防不胜防的
啊，
对吧。还有比如人多的时候，你不小心把手机啊或你的一些随身的物品啊，你这个啊防风镜啊、
嗯、
这样的一些雪镜啊可能搁到哪儿，然后就随手就给忘了，然后落了。因为我这个也是听很多朋友他们这种滑雪爱好者啊也经常提到，
嗯，
就经常去一次回来，好像尤其带孩子，就是你免不了有的时候就丢三落四、
嗯、
可能就会哎就掉了一些东西了、
嗯、
但是这部分呢相对来说跟人的这种的安全哈、啊、健康相比呢，它是属于次要的了。
对对，
只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责任里面能够有，那当然是属于锦上添花。那但是我们要去买这样一份保险，大家一定要记住人的这个健康，人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啊怎么说，给它转移出去，相对来说是它最核心的一个保障了。
对，是的、
嗯。
那在配置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冰雪运动的这种专门的这个保险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
嗯，这个是个好问题哈、啊
嗯、
这个的话呢，其实它跟普通的意外险有很相似的地方，是大家去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了它的这个投保的生效日期。
对
啊，有一些产品我知道哈、啊、它也是就是说当天即买即用的、
嗯、
但是的话相对来说，比如说它的费用啊，或者说它可能它的那个责任啊也不是那么的一个完备，有的时候你其实只要提前一两天，你就能够买到一份相对来说保障可能会更全啊。还有的话，它覆盖的场地大家一定要去留心了。它有的时候，因为像有一些这种滑雪爱好者，他还喜欢去滑那个野雪，对吧？
跟类似于爬野山一样，
对对对，爬这个野山或野雪、
嗯。
大家知道哈，这种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场地，它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就更大了，
嗯，
那么它的风险，也就是它的潜在的风险就更大了。保险公司有的时候是会把这部分给它排除在外的，
对，不在责任范围之内。
哎，对对对、
嗯，
所以这些细节的话呢，大家一定也要给它，嗯，怎么讲，要给它要去看清楚了。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说啊，它的这个刚才刚哥已经提到了。你参加的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的休闲娱乐呢，还说是你是这种专门的赛事运动？
嗯、对，
我们知道哈，有的赛事运动它其实是会给参加的参赛人员已经是会去配备那种团体的责任险了。
是的。
但是呢，跟所有的这种的团体责任险，大家都会知道哈，因为它要涉及到这种的成本的控制，
嗯、
所以它的这个保障的话呢，不一定是能够满足每一个个体的需要。
是的。
你自己再去配一份，其实它是并不冲突的。嗯，
对，是这样子。 刚才提了一下，就是说其实秦辉说的意思，我说第一个就是说当你想参加这个活动或者运动的时候，最好是提前一两天配置这个保险，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保险的产品的选择啊也更从容一点啊，它适不适合咱，不要就是说你都到这个滑雪场了然后你
才发现没有，
对对，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黎明抱佛脚，有一部分产品是支持的，但是实际上来这种就有点太那个啥了，我觉得就是太
对。而且我知道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因为你就卡在那个点儿上了，你就不买也得买，
对，
所以大家明白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
就有可能你可以以更小的成本能够买到更好的一份保障，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配置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这个运动的时间，建议大家就是前后留一点余量啊，不要卡着点买，因为有可能你会有些变化或者怎样，对吧？
嗯
嗯,
嗯。那这里最后的话呢，我就想起来哈，就是在做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时候哈，然后我还专门的也去查了一查哈，
嗯，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不一定是说这个滑雪爱好者，但是对于这个风险到底有多高可能没有概念。
对，
我之前也只是听那个朋友们说啊又住院了还怎么样，后来发现哇，就是你这个钱包的这个负担是挺大的。
对，比如说呢，我们说以这个滑雪受伤举例子吧，然后它分这个一般情况是骨折啊或者这种撕裂，然后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说这个入门级的手腕骨折、啊、
入门
级对对，举个例子啊，这里面可能要打钢钉啊还有住院，大概它的花费在1万到3万之间。
对，这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个钢钉，它有的时候一些好的耗材的话呢、
嗯、
它肯定就是纯自费了。
对对，
所以费用的话呢，大家就想哈，这一摔就摔了一部这个顶配的手机了哈，也就摔出去了。
对对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进阶级的，可能就是这种比如说这种膝盖的这种韧带啊断裂啊，这里面可能也涉及到一些重建，还有一些进口的这种材料，还有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康复过程嘛。
是的，
对，
嗯，
可能它的这个费用可能就得将近8-9万这么一个情况。
对，
嗯，
这个的话听下来的话真的怎么讲，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哈，就是这种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说咱们这个钱包上有一些损失的话还能够去挽救或者能够去恢复还能够再去重建、
嗯、
但是极端的情况其实也有发生的，
对
吧？对，
这有可能就是说造成一个损伤，你就给这个运动要再见了啊，就不能再玩了或者怎样，对吧、啊、
对、
啊、
还有更严重的有可能就是把别人给撞没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跟发生交通意外是一样的。
嗯，
除了说这些情况都是我们不愿意去看到和发生的，那不只说是我们可能要赔上更加一大笔的这个费用，对吧？对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无论是我们的这种精神啊金钱方面要承担的损失也是挺大的。
对，有时候我们说了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我们去配置保险，然后呢去把我们自己的风险然后我觉得去防控好，另外一个也从另外一个也是负责任的，然后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有可能对他人或者
造成的伤害、
啊、对造成的这种伤害、
嗯、
然后也有一个相应的这种提前的防范吧，这样的话去玩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就是能玩的更畅快一些，另外一个也确实也更放心一些吧。
是的，
嗯，
所以今天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滑雪哈，
对，
或者就这么一项运动，大家就会发现跟它相关的这种的风险，然后还有这里面涉及到的这样一些保障责任，然后可能涉及到的得给大家会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潜在的这样的一些伤害。希望我跟刚哥的这一期的这个分享哈，无论说是大家是滑雪的爱好者，还说是您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爱好者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把这个信息就是说怎么讲呢，给他先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意识来，因为也知道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觉得好玩或者是初级的、
嗯、
直接就 walking 就直接到了雪场了
对，
这种其实也蛮多的哈、
嗯、
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风险发生，
对，
只是说如果说我们有缘您能够跟我们建立起这样一个链接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了，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平平安安的，
对，
从容容的，然后呢到了雪场去尽兴，然后也平平安安的然后归来
回来。对，这里面给大家也补充一下、
嗯、
一般情况下这个滑雪运动的这些保险的保额可能就是10万到50几万不一样啊，对，因为它根据你自己的就是对于这种风险的防控的一些期待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它的保费大概就是说因为根据你保障的这种日期啊也不一样、
哎、长
短，对、
嗯、
长短不一样，大概就几十元或者数百元也不一样，
对
啊、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补充，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哈， 是大家都能够承担得起的，
对对对，
哎，都是能够负担得起，然后不是说好像说贵得很离谱啊或怎么样，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意识上的一个改变，
对，
然后就会发现哎呀原来确确实实它是能够一份小小的这种的啊这种的滑雪相关的这样一种意外险，它是能够发挥大大的作用的。
对，这也是跟保险产品的一个特性有关，它是有比较高的这种杠杆嘛，对吧，啊，你用一个很小的一个保费的投入就能获得一个足够高的一个保障，嗯，
对，嗯，好，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节目哎确实也有收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如果说还有哪些细节是大家也想要了解的，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
嗯，对，嗯，
好，
行，那要不我们今天就
先聊到这儿。好的，好，那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再见，
再见。